各位弟兄姐妹们早，很感谢神今天早上能够再一次来到弟兄姐妹当中。其实昨天周六我们来到美国已经38年，那昨天有一对夫妻从加州过来找我们，是我们在学生时代，我还在 NC State 读书的时候，我们都在学生团契一起查经，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的一对夫妻。他们后来离开我们那个地方，生了3个儿子，儿子也通通毕业，现在在工作了。那很难得，昨天我们见面，姐妹们，那个姐妹我们大概6年前有见过，那个弟兄就20几年没有见面，但是很感谢神在主里面一见如故，我们还聊了很多事情。然后今天早上我跟玉芬开车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接续着昨天，我们一路上都在聊过去的事情。那38年我们在 Raleigh 的教会团契，还有过去10几年我们全时间之后在各个地方的弟兄姐妹，真是再一次感受到神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认识那么多主内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那其中一个当然我跟玉芬觉得很珍贵的就是 Charlottesville 这边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第一次来也是在大概已经超过10几年前那个时候，然后后来有机会常常都定期的来这边，我们在路上还是非常非常想念这边的弟兄姐妹。那我知道我们每一个去参与的教会团契弟兄姐妹都有 come and go， 就说不一定是所有弟兄姐妹都不会变动，其实有好几个教会团契从10几年前开始到现在也有完全换一批人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团契，但是很感谢神让我们不断的想念那些很多以前一起奔走天路的弟兄姐妹，但是也有机会认识很多新的弟兄姐妹。当然更感谢的是过去我们曾经有在一起的，后来各自分开，现在又有机会在一起的。我们教会今天早上很高兴看到有一对夫妻，我们以前在 Raleigh 教会也是有机会一起成长。所以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在我们走我们人生的道路，对我们神儿女来说走人那个奔走天路当中，神真的是有机会给我们常常弟兄姐妹有一起扶持，一起鼓励，一起学习的一个机会。那我想这真的是等到有一天我觉得当我要离开这世上的，我想最想念的大概会是这些弟兄姐妹。当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世上，但是我如果类比的话，我当我12年前要离开我的专业，离开 IBM 的时候，我到今天回顾，我最想念的不一定是那些工作，那些 project， 或是我们所成就的这些事情，而是最想念那时候同事跟同事之间，特别是有一些基督徒的同事，我们一起度过那个10几年的时间，这段关系是最让我们回顾想念的。但是很感谢神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当我们跟老朋友见面的时候，我常开这个玩笑，我们都很喜欢讲说，哎，看到说啊，你一点都没有变，我知道这很多的时候是客套话，但是这句话只是在讲我们的外在，如果说看到了就说哇，原来里面也都没有变，那我们可能就要反省一下，有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内在都完全没有长大成熟的话，那真的是我们需要在主里面好好再回顾，好好反省。希望真的我们在主里面，我相信神真的是把我们每一个人看作是他的工作。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怎么跟约拿书会有关系，就像刚刚领会的弟兄尼利弟兄在说怎么会有关系，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些问题。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与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谢谢你在不同的地方真的是设立你的教会，但是你的教会更是我们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有机会在这边一起成长，一起学习，一起陪伴。主今天早上愿意你的话语 再一次来照亮我们在人生当中，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我们不只是在外在有改变，甚至是我们的内在不断的在主里面能够长大成熟。求你祝福保守今天早上的信息，也求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来继续做装备工作，帮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不断的成长。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上一次来我就一直有负担说想要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约拿书，我当初的计划是一次分享两章，然后希望两次可以把约拿书分享完，但是上一次有来的弟兄姐妹就知道一分享不可收拾，我只有讲了一章，所以今天呢我想再一次试试看第二章第三章，那十月我们还会有一次来会分享最后一章。但是大家对约拿书的印象呢，很多人可能想到约拿书就想到那一条大鱼，很多人在意的是小孩子的时候可能听过主日学，听过这个故事，今天看到这个故事，大家最专注在那一条鱼是什么样子的鱼，可以把人吞下去三天三夜还不会有问题，这样的鱼是什么样子的鱼。那当然有些人会在意历史上的所谓的尼尼微城是什么样的一个大城，那时候的人是如何，亚述人是如何如何。那当然我们约拿书是约拿所写，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那很多人知道其实在这本书当中讲到大鱼四次，讲到尼尼微城九次，讲到约拿十八次，但是他提到神三十八次。我们知道真的约拿书，约拿在写的时候他在意的不是我们在意的生物学、历史或是神学，真正我们在意的是到底我们跟这位神有什么样的关系，他如何跟我们建立一个爱的关系。我们说不定在成长过程，有些人可能是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有听过我们也去教会，但是每一个人都要从零开始，有些是从负的开始，因为我们听到有一些不好的基督徒的见证，有些从负的开始，有的从零的开始去认识这位神。自己不管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需要认识这位神，开始跟他建立关系。约拿书是在描述这整个过程的一本书。当然很多人知道约拿书一开始的时候，约拿他的身份是神借着他在当世代的人在向以色列人讲话说预言，当然他所说的预言也有实现，可能在那时候的人，虽然那时候的君王，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其实不敬畏神不顺服神，但是他们对于约拿还是带着尊敬的心。故事一开始神就向约拿说叫他去尼尼微，这是一个以以色列为敌的相对的一个强国，不只是那个时候，后来我们也知道，北国是亡于尼尼微的这样的一个那时候的强国的手下，竟然要约拿去尼尼微城。他一开始并不是说去传福音或是如何，他要约拿去尼尼微城做一件事，什么事呢？宣告说尼尼微城即将倾覆，即将毁灭。我们看到第一章约拿的反应是神你说你的，他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去，他不去，他有自己的看法过于神的托付，他觉得有自己的 desire 胜过神的计划。而且我们今天也都每一个人有我们来的家乡地方国家，甚至在美国我们有不同的政治理念政治的看法，我们有我们的爱国心，竟然要我们去跟一个敌对的不讨神喜悦的这样的一群人去跟他们宣告。而且其实约拿心底上知道神真正要去宣告并不是说真的要毁灭这个城，说不定是要借这个机会使他们有回转悔改的机会。因为神如果要毁灭，按照圣经历史记载，在创世纪索多玛跟俄摩拉，神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把那两个城毁了， 但是为什么要借着约拿去？约拿心理上知道神说不定有不同的做法想法，他不太认同。不管怎么说，他那个时候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我们那时候有看一张地图，我们只知道说他本来在撒玛利亚北国那个地方，他到南边约帕的一个深水港，那他要逃往他斯去。我们单单看圣经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方位，最主要是不知道多远。其实如果用今天的地图来看，尼尼微城是在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东北1000公里，1000公里折成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英里的话是600多英里。如果是从我跟玉凤我们从北卡的话，那开车往北去，经过 DC， 经过纽约，一直到 Connecticut， 大概是那样子的距离。当然那时候没有车子，可能也没有骑马或什么，可能是要靠徒步走1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里程，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但是他坐船决定逃往他斯去。他斯在什么地方呢？是跨过整个地中海，跨过整个欧洲，一直到西班牙的南边，这个距离是4000多公里。那有多远呢？我们从 Charlottesville 上 Interstate Highway 一路开到 Los Angeles， 就是这个距离。他是跨过整个欧洲。那他有这样子的想法去采取行动之后，很顺利啊，他也坐到船，也买到票，然后又上了船，好像很顺利。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在海上碰到大风浪。那我今天不详述第一章的故事，大家回去看。那时候那些船上的人惊慌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哇，约拿还可以在船舱睡得一点事情都没有。每一个人都求告他们各自的神，甚至他们把约拿摇醒说你也要求告你的神，他心里竟然还是很自在，他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到最后他们抽的签抽签不一定是准的，但是那时候神借着抽签让他们知道是约拿的问题。约拿说只要把我丢到海里面去，你们就没事。这些在船上的人他们还不肯把他丢下去，还想要自己救所有人，还包括救约拿，最后不得已丢下去，风浪平静了。上一次我特别提到说，我们以为约拿书，如果我们一路看到底，以为说神要拯救尼尼微城的人，其实神借着约拿拯救的第一批人是在船上那些人，他们在那边献祭，在那边感恩称谢这位神，不是借着约拿的好行为好见证，竟然是借着他对神的叛逆，神的做法做事方法我们真的是很难去想象。但是上一章我一直跟弟兄姐妹一直想要一起来思想探讨的是关于神同在，与神同在，或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同在这个定义是什么。很多人我们常会祷告说啊，求神与我们同在。我听过一个传道的人说这个不用求，因为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神是时时与我们同在的。在旧约不断的应许我必与你同在，甚至到了新约耶稣的名字以马内利本身就是指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一旦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神就常时时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没有时时与神同在。那时候我举的例子是说，我回到家跟玉芬一在一起，但是我完全没有感受他的存在，我在看我的手机，我在做我的事情，他在跟我讲话，我就完全当耳边风。我们是同在一个地方，但是我并没有与他同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常常是这样，神是时时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完全不管他，只有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跟他祷告，但是我们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我们做各样的事情，我们常常忘记神与我们同在。所以那时候我提到 约拿从神托付他一直到他上了船想要往他失去，整个路上神还是与他同在，但是他一副说好像他可以跑掉就可以避开神一样，其实不是的，神时时与我们同在，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选择也是时时与神同在。其实在约瑟的故事当中常常提到说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但是我看约瑟的故事，约瑟时时把神摆在他的右边，即使主人的妻子要诱惑他的时候，他说我怎么能够得罪我的主人，我怎么能够得罪神。我曾经看过一个人演 一群人演话剧，演这段故事的时候，那个波提乏的妻子就拿一块布盖在他们神像上面说神看不到了，但是在约瑟的心中他知道神时时与他同在。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意识到神，而且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让神来参与，想到我们所做的是不是讨神喜悦，而且 spend the time together， 我们与神共度。今天其实与我们的家人，与我们最亲近的人，有没有与他们同在？我们在时空上不一定像神不可以时时在一起，但是我们的心态上是不是能够与神同在，与我们所在乎所爱的人家人同在。所以上一次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提到说父神是一位时时与我们同在的神，只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他的同在，而且愿意时时与神同在。我们在成为神儿女之后，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意识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愿不愿意与神同在。上一次第一章的故事，我们借着这个故事看到神在导正约拿，要他学习与神同在。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第二章，学习如何与神同行，第三章如何与神同工。十月来那一次我们会到第四章看我们如何与神同心，但是今天我们继续先看第二章跟第三章。跟上一个月一样，因为经文我不会每一节都打在上面，大家如果有手机有圣经，我们打开约拿第二章，我们顺着他在这上面所记载着我们一起来思想。也谢谢尼利弟兄今天早上宣召，就让我们先看了一次听了一次关于第二章约拿的祷告，但是今天早上我们继续往下走。我们谈到与神同行，与神同行，耶稣来到这世上，他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施洗约翰有两个他的门徒，马上一个都去找他们的兄弟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大家知道那两对兄弟彼得跟安德烈，雅各跟约翰，那时候他们就开始跟随耶稣，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与耶稣同行，与神同行。那时候我们看到在四福音书前面记载他们舍了网，他们就两对兄弟就开始跟耶稣在一起同行。那时候耶稣的 ministry 他的事工大部分在加利利那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非常非常忙碌，早上去会堂去分享信息，后来到彼得家医治他的岳母，然后全城的人被鬼附的生病的他们都带到耶稣面前来，耶稣医治他们，一直到日落。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今天的教会团契的 ministry， 哇，这是非常成功的 successful，有那么多不相信的人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不管是布道大会、奉献大会、医病、赶鬼，而且非常非常有果效。我想我们的想法就是继续啊，继续做这些事工。但是我们都知道，路加福音所记载这个故事，隔一天，耶稣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就到旷野去祷告。 祷告完回来，那些门徒气急败坏说，耶稣你跑到哪里去了？何城的人在找你？我还是说，今天我们在教会团契的 ministry， 如果是有这样子的成果，我们一定继续努力，感谢神继续努力。没有想到耶稣回来对他们的这个要求，或是觉得要继续做这些事情，他的反应却是说，我们要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因为我来原是要把这个福音不是只有跟加利利这边的人分享，他要到各城镇去分享。这个地方为什么一直在重述这一个故事呢？因为在圣经，不管是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他没有写得很清楚，但是耶稣做了这个宣言之后，耶稣有没有就到别的地方去？有，他就去了。但是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他们没有去。他们与耶稣同在没有问题，但是等到耶稣要往另外一个 ministry 去的时候，他们没有与耶稣同行。他说，宗信你怎么知道呢？你圣经没有记载说他们没有跟他去啊，因为在路加福音接下来的第五章记载另外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故事，就是彼得他们终夜打鱼打不到，耶稣来说叫他们先是借用他的船去跟那时候的人布道，后来叫他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大家记得那个故事，很多的鱼捕上来，然后彼得反而是在耶稣面前跪下来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这件事情并不是耶稣第一次呼召他们，这是以前就呼召他们，他们有跟随耶稣，但是等到耶稣要往他乡去布道的时候，他们没有与耶稣同行。是耶稣再一次回到他们当中，给他们的，待会我们会提到这一个字 The second chance。 Second chance， 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一定相信主耶稣基督与神同在之后马上就学会了与神同行的功课，不一定。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二个功课，不只与神同在，而要跟与神同行。第二章一开始我们接续第一章的，那时候被这个鱼吞下去，他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他在那个当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我不知道这三天三夜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大家看刚刚我们尼利弟兄带我们看的宣召，那时候有讲到波浪，有讲到海草，有讲到很多那时候在鱼腹里面的这个描述，我们今天很难想象。但是一个很肯定的一件事情是，约拿他还是有生命气息，他是有知觉，他是有感觉，他是有意识的。神并没有因为他前面所犯的错就把他的性命取走，没有，他让一条鱼吞下他，在那边三天三夜。但是也很有意思，并不是吞了马上约拿就向神祷告，经过了三天三夜，他开始面对神，向神来祷告，向神来祷告。我很喜欢 Timothy Keller 他所说的这句话，他说我们总是不会意识到耶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直到唯有耶稣是我们仅有的一切。他的英文比较顺，他说 We don't realize Jesus is all we need until Jesus is all we have。 我们总会用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我们的资源，用我们周围人大家一起来做一些事情，但是神常常会要我们学一个功课，是他是要我们 team work， 他是要我们彼此配搭，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忘记一件事情，神才是我们真正跟随倚靠的对象。今天我们在这世上所追求的一切，不管是物质，不管是精神，如果说没有这些事情我们就不能下去的话，其实很多的时候有了我们也没办法接续下去。 我们常以为我们是靠这些东西，不，我们是靠神。我们如果没有得着一些人事物，我们不会快乐。弟兄姐妹，我们得着之后，我们还是不会快乐。 Keyword 快乐，我不是讲喜乐，我是讲快乐。 Happiness depends on happening。 快快的来，快快的不乐，快快的乐，快快的不乐。但是当我们真的是认识神，相信神，而且倚靠神，像保罗到一个程度，他讲这句经文，我到今天还在一直揣摩这句话，以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愿意丢弃这些先前以为与自己有益的，现在因基督的缘故都当作有损的。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耶稣摆在我们的正生命的正当中，单单仰望他，信靠他，倚靠他。而我们还不会这个功课的时候，神常常会借着许多的事物让我们去经历，去学这个功课。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希望或是我们的倚靠放在人身上，包括我们的家人，我还说我们盼望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对象，我们一起来走人生的道路，但是记得我们的另外一半也不是神。当然我们要学习在主里面彼此相爱相扶持，但是绝对没有一个人或一件事或一个东西可以取代神，没有。也因为这样子，我们人最终才会学会还是来到神的面前。即使耶稣也面临那样子的情况，到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跟他们讲了很多离别的话语，然后他预知这些门徒待会就要四散，还有人三次不认他，一个出卖他，一个不认他，其他人都跑掉了。那时候耶稣讲一句话，看啊，时候将到，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觉得孤单？会的，很自然的。即使在婚姻里面，即使是在家人当中，即使在一大群人当中，我们会 feel lonely， 总是有那个时候。 But we never alone， 我们绝对不会孤独一个人。为什么？因为有天父与我们同在。We will feel lonely, but we never be alone. 记得这句话，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况，有些人可能是离乡背景会经历到，有些人是被辞掉工作的时候会经历到，有些人是在医院住院半夜经历到，我们可能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会经历到耶稣所经历的，留下我独自一人。但是耶稣还是说，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约拿在大鱼当中三天三夜，他也 reach 到这样的一个 status， 他知道他不是独自一人，他有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开始跟神祷告，他向神祷告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显然在刚刚所讲的，在这边海水海草在鱼肚当中翻腾的过程当中，他就开始呼求神，呼求神，那神应允他，神应允他。而且他知道这一切呢是神的管教，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瞒过我身。诗篇119篇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为要我学习你的律例。真的很多的时候，神因着爱的缘故，不是因着惩罚。我还是说，神并不是要惩罚约拿，他是要他从这受苦当中去学功课。他在这个地方，他顺服神的管教，而且纪念神的救恩。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 在一个他乡大海的一个鱼的肚子里面，他在想的是圣殿。为什么会想圣殿呢？在神的圣殿有一个地方在叫做施恩座。施恩座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施恩座是神公义话语向人来宣读的地方，最重要，施恩座是神慈爱赦罪的地方。这个时候约拿还并不认识耶稣，那时候旧约他们是用这些牛羊献祭来赎罪。其实我们也都知道，牛羊献祭怎么能够赎我们人的罪呢？神早就为我们预备一个赎罪救恩，这个羔羊是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这是神早就预备的一个救恩的计划。但是他在旧约的时候就给那时候他的子民有一个赦罪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他思念圣殿，因为可以与神相会，可以聆听得着神的话语，是可以经历神赦罪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诸水环绕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在我里面，在心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神，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约拿在这边经历受苦，但是受苦他知道是神要借着这些苦楚让他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他濒临死亡的边缘，但是神却没有取走他的性命。他再一次思想神，他再一次在神面前祷告，再一次经历了神的拯救。弟兄姐妹，我们常在各样的困境当中经历神的救赎，经历神的拯救。记得神救赎我们，拯救我们，不单单是要帮助我们脱离困境。我们会经历许多不同的困境，不管是疾病，不管是我们的环境，我们工作、家庭，各式各样的困境，我们祷告神，神听我们的祷告，最后我们可以脱离困境。我们常常以为脱离困境就是那个果。弟兄姐妹，脱离困境我们要感谢神，但是神救赎我们，帮助我们，拯救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他对约拿为什么花了那么大的功夫，他是要恢复他跟约拿的关系，他要跟我们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在这个地方约拿回应神的恩典，他说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他回头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他知道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们真的是要回到神的面前，像约拿一样愿意面对自己的过错，承认我们自己无法自救，我们祈求神的怜悯救赎，接受神的全能救恩，然后回应神的丰盛恩典。这是约拿在这三天三夜，重要的并不是说哦，有一条鱼把它吞下了，三天之后哦，把它吐到岸上了。其实这整个过程当中不是刹那之间，三天三夜。当然我们也知道耶稣后来借着约拿在鱼里头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来预表他在阴间怎么样再从死里复活，他后面用这件事情在预表后来耶稣所要经历的事情。但是这是耶稣在经历这些，不是他自己该受罚，而是他为所有的人的罪在经历这个过程，就像约拿在这边所经历的过程。 所以到最后第二章结束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这个地方说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起来，约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是第二章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刚开始约拿他不知道神与他同在，他也不愿意与神同在，接着因着大鱼他回到神的面前，知道神与他同在，他也愿意与神同在。但是第二章的最后一个转捩点，他不再是只是与约拿同在，他愿意与神同行。就像刚刚我们讲的彼得他们，并不是一开始耶稣呼召他们，他们就开始投入侍奉的行列当中。耶稣当往别的城镇去的时候，他们没有与耶稣同行，是第二次，所以彼得才会说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我不配。但是耶稣还给他们第二次机会， A second time, second chance。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神给我们第二次机会。当然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时候，因着不同的事情，我们信主，我们成为神儿女，但是不是这样就结束。其实神容许我们信主之后，虽然得着主耶稣基督的新生命，但是我们在不同的时候，在因着不同的事情，我们还是会有软弱，还是会有跌倒的时候。我们常常经历神给我们的第二次机会， second chance。因为神真的是愿意给我们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机会的神。如果我们看看圣经当中，亚伯拉罕有没有跌倒过？有，神给他第二次机会、第三次机会。摩西有没有跌倒过？有。大卫有没有跌倒过？当然有。彼得有没有跌倒过？保罗有没有跌倒过？这些我们圣经当中所看到信心的伟人，几乎每一个人不只是得着神的救恩，他们也都经历过神给他们的第二次机会、第三次机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常常不是这样。只要在我们当中有人跌倒，我们常常不愿意给他们第二次机会。我们可能会做到说，好，我们不跟他计较，好，我们饶恕他们，有些时候我们愿意饶恕，但是我们往往不会给第二次机会。 No more， 我不会让你第二次机会。但是我们真是记得神本身就给我们每一个人很多第二次机会、第三次机会。他帮助我们，用英文说，神的 specialty 是什么？神专长、他擅长的是什么？几个 R， 第一个 restore， 复兴、重建；第二个 refresh， 复苏、得力；第三个 renew， 复原、更新；然后另外一个 restart，重新开始。这是神真的给我们的恩典，不单单是第一次我们经历神的救恩，我们觉知，我们信主，我们受洗。其实在我过去几十年当中，不断的在经历神给我的第二次机会、第三次机会，现在不知道算到第几次了，像彼得说的77次，不单单是饶恕，还愿意给机会。这是我们的神，只是我们今天愿不愿意给我们周围的人、给我们的家人，也同样的再一次给他们机会，让他们也有机会再重新来过。这是我们经历的，也盼望我们能够学的。而且这个时候呢， 约拿我们讲了，他不只是经历了与神同在，他也开始学习与神同行。在生命记中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我们上一次在这边分享与神同在真正的定义是什么，是意识到神的同在。但是在这一次要讲到同行是什么，是神在我们前面行。 因为有很多人的与神同行是我们在前面走，然后我们拉着神跟我们走。神，我要去这所学校，神，我要得到这个工作，神，我要跟这个人结婚，神，我希望有小孩，我甚至也希望我的小孩去哪一个学校，哪一个工作，做什么。我们自己想要往什么地方去，然后就像在 Toys R Us 早期，我来到美国，看到那小孩子拉着爸爸妈妈在 Toys R Us 说我要这个，这个不是与神同行。真正的与神同行是谁在前面走？是神在前面带，我们愿意与他同行。以前真的我听过一首诗歌，他说无论我何往，主必同行。我并不是说这一句是错的，完全错的，但是这句话有一点点毛病在里面，并不是说我无论何往主必同行。我刚刚讲的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工作，我们想要的对象，不是说我往哪里去，我们在高塔上撒旦说往下跳神会接住你，我们就跳下去神会与我们同行，不是这样。真正神的同行是神带领我们，我们意识到神的同在，应该是说无论主引领我们何往，我们愿意同行。我在这边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因为这几天我们见到我们的老朋友，我就忽然想到我们搬进现在我们所住的那个房子。我说不定已经分享过这个故事，但是请大家忍耐再听我们分享一次。我94年拿到博士，30年前95年开始在 IBM 工作，然后存了几年的 down payment， 98年啊，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房子，因为我们要找的房子是在学校附近，因为我们常常带茶经，我们希望能够有很多的停车位，因为我们住在 apartment 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要来我们家茶经，没有停车的地方，还要停在很远的地方，还要 carpool 过来，好像 Disney 一样，但还要 carpool 过来我们家茶经。那我们希望家里不要很大，我们没有小孩，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有聚会的地方。那玉芬她那个时候有在教钢琴等等等，我们有很多的这些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跟神祷告，后来神真的是为我们预备一个房子啊，真的是我们所想要的。这想要的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想要，而是按照说如果我们要服侍神，很多人叫我们搬到 Kerry 去如何如何，但是我们所想到的是在我们家聚会等等等等，这些需要，这些需要都摆在神的面前，没有想到不可想象的，当那个我们教会的那个姐妹 Realtor 走进这个房子的时候说，这不就是他中信玉芬他们要的房子吗？因为完全合乎我们的需要。然后他跟那个屋主谈，后来我们很感谢神，我们神为我们预备那个房子，就在学校附近，停车什么都很方便。我们没有求的也得到的是，没有想到这个房子在一个湖边呢、啊。那这个湖边对我们帮助也很大，因为后来有很多人要找我们谈事情的时候，与其在屋子里面，他看我，我看着他谈，我们常去湖边一边走一边谈。这样子看看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也比较容易谈很多的事情。我还说这个房子真的是感谢神为我们预备。我要讲的是，我们第一次去看那个房子的时候，就看到后面有一个 porch， 然后有两张摇椅在那个地方对着那个湖。然后我们搬进去的第一天，我们两个都很兴奋，玉芬就跟我们说，我们也去买两张摇椅来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摇摇摇，我们一辈子就住在这个地方。是我们非常感恩，但是我更感恩的是第二天早上我在楼下，然后玉芬下来，他就跟我讲说，昨天我讲错话了。我讲错什么话？他说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感谢他。但是如果明天神要带领我们离开到别的地方去服侍，我们就要离开。神没有第二天带我们离开，到现在26年了，我们还没有离开。但是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要预备好，因为不是我们要在哪里，是神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去侍奉。所以是神在前面引领，而不是我们要什么然后强要求神来满足我们所想要的。这是我们在学的功课，我不敢说我跟玉芬已经学会了， 因为人生当中有太多不同的 perspective， 不同的区域，我们都在学功课，但是不断的在学的是与神同行，他在前面行，我们跟他行，不是我们自己先有一个想法要强拉着神跟我们走。当然大家谈到与神同行，最熟悉的是这段经文。我们常常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善，但是米迦书说，世人啊，神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弟兄姐妹，我以前其实现在说不定还会，我不是这边所讲的，我是讲公义，好批评，存骄傲的心，要神与我同行，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但是真正与神同行是行公义，不是只是讲，不是好批评，好怜悯，然后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神同行。约拿在这个时候，他经历，他虽然叛逆，神帮他导正，他悔悟，他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但是同行，他学会了与神同行。第一章他不愿意往尼尼微去，这一次当鱼把他吐到旱地上去的时候，大家知道刚刚那个图，我不知道他是已经船到哪个地方去了，其实他比在原来地方还要走更远的地方才能够到尼尼微去，但是至少他回头了，他回头了，他就往尼尼微去。感谢神给我们第二个机会，真的信心的旅程是一个认识神，认识神心意的一个过程。父神是一个期盼与我们同行的神，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带着谦卑的心时时与神同行？这是我们从第二章希望能够学到的功课。进入第三章，尼尼微城，刚刚提到说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在这个地方再一次提到这样，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刚刚提到说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我们看到他从与神同在进入与神同行。当他跟神同行，我还是说不知道他是在哪里，但是要走一大段的路到尼尼微去。到尼尼微去这一段旅程当中，我常常很好奇说他不知道在想什么，他不知道在想，如果是我是他，我会想什么？要面对以色列的宿敌，而且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国家，非常邪恶的人，我去，耶和华只是很简单的跟他说，你去就说40天之后这个城要倾覆了，这样就可以了吗？那他们会不会恼羞成怒就把我杀了，如何如何，他可能会想很多的事情。所以我想如果是我喜欢做计划，我常会想说那我怎么跟他们来说，好，然后 what 我要跟他们说什么，这是我们常会想的事情。从与神同在与神同行，下一个步骤第三章在描述的是我们如何与神同工。与神同工不是只有与神同在与神同行，神的心意要我们进到与神同工，只是提到与神同工，今天有很多人的服事呢是为主做事，而不是与主同工。我们的概念还是停留在为主做事，而且为主做事还是有两种，一种比较糟糕，就是为主大发热心了。这并不是神托付我们，并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但是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在为主大发热心。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呢，是保罗还没有信主之前的扫罗，他认识神，但是不认识神的心意，他到处去捉拿基督徒，把他们下到监牢里面，甚至置他们于死地。圣经描述说他为神大发热心， 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以为我们是在替天行道，是在为主做事，但是所做的更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还有另外一种，是我们是在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举例来说，约拿他已经顺服神的话，要与神同工，但是他的概念还在说，我去是要为主做，但是我凭什么呢？我没有能力，我没有讲话的天分，我没有什么都没有，我怎么能够为主做事呢？因为我们常会忘记一个很重要的，神不是要我们为他做事，神是与我们同工，与我们同工。只要是神托付我们做的，神绝对不会要我们一个人往前走。我记得有一次耶稣说，有三个仆人，一个给5000，有一个给2000，有一个给1000，大家都很熟悉那个故事。5000赚2000，2000的赚2000，记得那1000的人怎么说？他觉得说，主人，你是一个很，我想你是一个很严酷的主啊，我怕如果我做生意失败，你会责备我，所以就把它埋起来了。那个仆人所想的是，主人是一个严酷的主，没有的地方他要收。但是我们的神绝对不是这样，只要是神托付我们的事情，他一定会给我们够用的资源。每日灵粮在2013年有这么一句话，当神托付一件侍奉一件工作给我们的时候，他也必赋予我们足够的能力。不要怕，神不会说托付给你然后就在那边看说看你怎么办吧，不，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只要神的托付。当然我还要讲一个，我们靠自己的话当然我们要忧虑了，因为神不一定会给我们够用的资源，但是当我们清楚是神托付的话，不要担心，因为这是神的事情。我刚来美国，我跟玉芬，我们也是穷学生，什么都没有，刚开始也没有车，后来买了脚踏车，后来有一部二手三手很差很差的车子，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奖学金等等等等，长话短说，但是我记得有一个礼拜我们的银行只剩下个位数字，就在那个礼拜我们车坏了，怎么办？我们有一段时间真的是用走路去买菜，然后去教会要别人载等等等等，非常非常不方便。但那时候神教我们一件事情，以前是前面没有奖学金的时候，哦，学生团契都知道，我每一学期都没有奖学金，代祷事情都说我没有奖学金，好像一个很可怜的乞丐一样，我自己都很自卑。哇，别人都有好多奖学金，老板一给就是给3年给4年，我什么奖学金都没有，每一个学期都要请弟兄姐妹代祷。但是神把我这个概念完全扭转过来，他每一学期都用不同的方式，我要讲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神给予我们，并不是说一开始就有很多的让我们靠这些奖学金，而是每一步每一步在需要的时候神都给我们够用。所以当那个车子坏的时候，我跟玉芬的祷告是这样，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跟天父说，说什么？天父神啊，我们的车坏了怎么办？不是我们的车坏了怎么办，这个车子不是只有我跟玉芬的问题，这是我们要去教会侍奉，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那时候神开始改变我们的很多的观念，不是说我们是在为主做事，常常要付出很多，什么东西都没有，不，我们是与神同工。我还说神用很奇妙的方式带领，那个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带领我们经过那段时间，以后有机会来分享。但是我们真正不断的开始在领受到说，只要是神托付一件事情给我们，他一定会给予我们够用的能力跟资源。所以当他走走走走走走到尼尼微，到了第三节这边的描述是这样，这尼尼微城是极大的城，有3日的路程。我必须跟弟兄姐妹 confess， 一开始我看到这一段我以为说他走了3天到尼尼微，看看刚刚的地图知道那不是3天可以走得到的，他3天是在描述在尼尼微城要走3天才能够把整个城走完。所以整个城大概是按照今天来讲要用3天的话，大概是72 mile 才能够把这个城走完。但是他一进去 第一天从早到晚，他就在当场宣告说：“再等40天，尼尼微必倾覆了。”他按照神所托付他的，他进去，完全按照神要他讲的，他就在那边讲。记得当地的人是神要毁掉的一个很邪恶的城，可能跟当时的索多玛、俄摩拉相去不远，一定非常凶暴。如果他传这样的信息，是很危险的，就是当场那些人就把他抓起来，就把他杀了。所以他进入城中走了一整天，传讲同一个信息。说不定在那天结束的时候，他说：“还好我还活着，我没有殉道，这些人没有把我杀掉。”不止没有杀掉，那个城里面发生一件事情，很难，人的理智上很难去了解的一件事情，到今天我也没有办法了解，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就信服神。第一个，他们愿意听了，我在想说他们更不会听、哦、他们听了，听了以后他们还信了，信了以后他们还服了。服的意思就是说我接受这个神，他说不定真的是要惩罚我们。他们听，他们信，他们服。但是重要的是这个受持，他们不是听约拿、信约拿、服约拿，他们听到最里面，他知道这个事不是约拿这个人，而是神啊，信服神，信服神，神借着约拿来传讲这样的信息，所以发生了一件事情，从大到小都穿麻衣，不止人，连牲畜都披上麻布，切切的求告神。对不起，刚刚手指太快了。对不起哈。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因为他们想说，或者神会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以前我小时候听这个故事，我以为神要约拿去那个城传的是说，你们要悔改啊，你们不悔改神要把你们毁了。没有，这不是神要他讲的，神要他讲的是说40天之后就要倾覆，绝对的权威，40天之后权威，反而是人谦卑下来悔改。他说说不定，说不定，他们也不确定，说不定神会转意后悔，不发念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所以不只是市井小民，低阶层到高阶层，从君王大臣带领全国的人民，而且甚至是牲畜，都一同进食悔改求告神。弟兄姐妹，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现代的话，我们常常会造成一个风潮，什么呢？我们要向约拿学布道的诀窍在哪里？我在各个地方都有看过啊，你们不信耶稣就下地狱。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善？我小时候对这种善非常反感，他们还振振有词，我们是跟约拿学的。我在日本也看过，我在台湾也看过啊，你们不信人，你们就下地狱。但是弟兄姐妹，神不是要我们在每一个时候对每一个人用同样的方式来传福音。我们要 be sensitive to 我们的神，他要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样的时间说什么样子的话语。他是主，我们跟他同工啊，不是我们自己去想，我们真的是要回到神面前来学习跟他同工。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是谁使他成长？是神使他成长。那时候他们说啊，我是跟保罗的，我是跟亚波罗的。我们常常会跟随这世上的属灵领袖，或是这些很能干的传道人。但是保罗很清楚，不是，我们是与神同工，神是真正我们要跟随，神是真正我们要与他同工，唯有神叫他成长。我这个人是很喜欢做计划，很小心谨慎的人。 我如果要去分享信息，我很早就会开始准备，然后大纲等等等等准备，然后甚至做 presentation， 然后去，然后分享。大家都知道，认识我那么久，知道我的个性。但是我这辈子真的是有一次，要去某个地方分享主日信息，开车在一半，玉芬在我旁边，我忽然跟他说，我想要改今天的主日信息分享。他说你要讲什么？我说我还不是很清楚，但是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很深很深的一个感动临到我，说神叫我把已经预备好这些所有的东西就丢掉，但是我没有 slide， 我完全不知道真的要分享什么，这是对于一个喜欢做计划的我根本不会做的事情。但是那时候的感动这么的强烈，到那个地方我就按照神给我的那时候的感动，没有什么 slide， 没有什么，我就跟他们分享。就分享完了以后，有一个弟兄上来跟我说，谢谢中信你的信息，对我帮助很大很大。我说不是我，我根本不会做这种事情，而且我跟神求说不要再做这种事情，我真的是我不会做这种事情。但是神有些时候会让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另外一个例子，2011年我还在专业工作的时候，我去 印度出差，去了两个礼拜回来，我去之前各样的预防针什么样都吃了，去那边不要喝水什么样的劝告都听了，两个礼拜回来 unknown virus attack， 第一个礼拜发高烧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变 pneumonia， 有一点像现在的 COVID， 不过那是2011年的事情，所以我病了一两个礼拜两三个礼拜，后来慢慢好一点之后，第一个要去带的聚会，我还记得是在 Durham 那个地方 Duke， 我从 Raleigh 开车去半个小时，我生病之后要带的第一个聚会，我一边在 Highway I-40 上面一边开，一边跟玉芬说不行，我今天真的是不行，我觉得我的身体还没回来，那个 fatigue， 那个我没有办法 concentrate， 今天晚上怎么能够去分享呢？但是已经开到半路，你也不能跟他们说我今天不去了，所以祷告求神帮助，好去。那天晚上他们聚餐，聚完餐以后，我在那边分享的时候，不知道那天为什么来了十几二十个小孩，我一边站在那边分享，那小孩就在旁边跑来跑去啊，叫啊闹啊，我完全没有办法 concentrate， 我只能尽我所能，好几次我也曾想说我不要分享了，这小孩子在那边吵的，我怎么能够分享呢？但是感谢神的帮助，那时候分享完，然后我就跟玉芬开车回家的路上，我跟他说、这个是我带过最糟糕最糟糕的聚会。我回到家收到那边的一个姐妹送来的 email， 说感谢你今天晚上的分享，这是我最近听到最鼓励我的一个分享。我知道说 it's not me， 那绝对不是我。很多的这种经历让我学习到，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靠我们，没有错，神给我们恩赐才能，神要我们好好尽我们所能去预备，但是最终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与神同工。有很多的时候我是完美主义者啊，我这个地方没有做好，那个地方没有做好，弟兄姐妹在分享完了以后来跟我说，哎，中信你的信息很帮助我，我的回答一定说不不不，我没有讲好那个地方，我没有讲好，我没有那个讲好，因为这是从小被我老爸教成的，考99分他就说一分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到现在我还是这种概念。但是神把我这个概念慢慢慢慢的出走，不是我，是神在工作，我只是在跟神同工。我是不完美，我是不完全，我要尽力忠心的去预备，但是最后不是我在做工，是神在做工，我们与他做工。所以那时候他讲了这么一句话，说啊，40天之后尼尼微要倾覆了，没想到有这样的结果，而且没有想到神查看他们的行为，我相信他不只是行为，他查看他们的心，见他们离开恶道，神就后悔了，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弟兄姐妹，很多人说神不会后悔，有其他的经文记载，你撒母耳记上说神不后悔，为什么这个地方说神后悔？其实有更贴切于原文的翻译方法，是神改变计划。我们下一次会看到约拿大反弹， 这第四章我们要下一次讲的故事。为什么他反弹？其中一个理由，我是神的先知，你要我说40天之后要请父，现在你不请父了，那我不是假先知吗？在别人的眼中他是假先知啊，因为他讲的没有实现啊。不止他是假先知，以赛亚也是假先知，因为以赛亚来到那个君王叫西以西，我忘记那个君王的名字，神说他的死期到了，西西家，就西西家跟神祷告，神又多给他15年时间。以赛亚说你即将要离开这世上，他多活了15年。那以赛亚不是也是假先知吗？不是，很多的时候预言的来源是 source 神，我们要信靠的是神本身，不是神所说的这些所谓将来会发生，因为这些很多事情如果神真的是要这么做，没有人可以改变的， determine will 人没有办法改变，但是神的 desire will 他所怎么说 desire will 是说他所想要做的事情或是他的计划，是因为人的回应会有改变的。像尼尼微城他们悔改了，神就改变计划，因为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悔改了。让我们记得公义，当他说你们40天要悔改，公义不是为了定罪抗争报复制裁惩罚，我们人的公义常常是为了这几个，但是真正的公义是为了挽回，不是为了定罪抗争报复制裁惩罚，我们人没有资格做这个。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可以拿石头丢，从老到少一个一个走，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我大概第一个走，因为想到 一生所犯的过错，我们没有资格。真的，我们做这些的目的是为了挽回，所以记得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但是与神同工除了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之外，今天结束之前回到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选的那段经文，因为跟神同工不只是在做神的事工侍奉服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是我们，他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更清楚的就是一开始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人所在乎的是我们在做的工作，我们的专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侍奉。神的工作是什么？是我们。他借着我们做这些，大家弟兄姐妹，难道没有我们神不会成就这些事情吗？以前我们都是看太高看自己，好像没有我们神就没办法，没有这回事。但是神为什么要借着我们？那真的是不只是要借着我们去成就这些事情，重要的是神在我们身上还有工作在做。真正的与神同工不单单是与神一起来工作，而是神要在我们里面工作，而且神要借着我们来工作。这个部分下个月来九十月来的时候我们会讲更多，我们从与神同在、与神同行、与神同工，不单单是我们神要我们一起与他同工的事情，神要在另外一件事情要我们与他同工，是我们自己的内在，神要在我们里面来工作。所以我还说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地方回顾与神同在，学习与神同行，我们看到约拿开始学习与神同工，但是神真正渴望的一件事情是与神同心，因为很多人与神同在、与神同去、与神同工，却没有与神同心。希望我们下一次来的时候继续分享约拿。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再一次回顾约拿的故事。我们看到虽然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过去的一个记载的一个故事，但是约拿的故事也可以回应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故事。主，你过去如何带领我们认识你，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认识到神你的同在，我们意识到你的同在，我们学习与神同行，不是强拉着神与我们同行，我们开始学习与神同工，不是为主做事而已，而是能够与神同工。但是真的是在这过程当中，慢慢慢慢让我们对你与你的心意有更多的认识。求主帮助我们，不只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更是在我们的内在不断的造就，不断的装备磨练，让我们能够与神同心。谢谢你今天早上的信息，也帮助我们在各样的事上学习与神同在同行同工，将来我们更是要学习与神同心。求主保守祝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